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领地藏本来护主龙群巴齐请无漏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智慧品的诵持。智慧品的分呢，这个方便性抉择。首先呢，抉择诸道自主的应当升起智慧之力。第二是生死宣说智慧度。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生死宣说智慧度。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呢是讲机安立为时空，第二是这个道抉择为物。那么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呢，以上我们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这个第二个科判，也就是说在讲这个道抉择为物。道抉择物呢，也就是在这个气抉择完之后呢，进行这个修道，也就是说这个见修行果当中的修行。那么在讲修行的时候呢，应该可以说是修持这个诸法的正行呢，也就是修持这个无我的空性。因此说呢，现在在这个文字会的时候呢，首先将我们以后所修的道呢，首先做抉择。有的时候在讲这个见的时候，讲修的时候呢，它有这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抉择的时候，在这个刚开始抉择的时候呢，要抉择这个它的本机，也要抉择它的这个这个修法，然后还要抉择它的果位。那么像这样的七道果呢，实际上都是需要这个最初的时候做抉择的。那么只有将七道果首先做一个完成系统的抉择，那么在修道的时候呢，才不会这个愚昧。然后自己所得到的这个果的时候呢，也就是可以通过现在自己所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育呢，进行这个印证吧。所以说很多角度呢，就是首先必须要学习的。那么这个道抉择物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是讲这个真实，第二是这个讲如是这个真如空性的作用吧。第一个是这个真实抉择道，第二个是它的这个证悟之后的作用是什么。那么现在首先讲第一个科判，讲这个真实。真实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抉择人物，第二是抉择法物。那么有这两个科判嘛。首先呢讲这个抉择人物，那么抉择人物呢又分了三个方面嘛。第一个呢是这个破具身我，第二是这个破辩计我，第三呢是这个如是破此之后的辩论。那么有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那么像这样的话，在很多地方在讲空性的时候，都是按照人物和法物进行观察的。但是它的次第呢，有些时候呢，首先讲人物，有些时候呢，首先讲法物。比如说在这个入中论当中呢，它首先是讲这个法物，法物抉择完之后抉择人物的。那么在这个本论当中呢，首先抉择人物，然后再抉择法物的。那么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次第，不同的次第呢，以前我们在讲入中论的时候，大概也介绍过吧。那么首先讲这个法物呢，因为这个人物是包括在这个法物当中的。那么如果就说法物能够彻底圆满的抉择的话，人我比较容易抉择，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的。然后等论呢，从修法的次第呢，修行人来讲的话，必须首先修持这个人我，那么通过修持人我来压制这个种种的粗重的烦恼现行。那么能压制住烦恼现行之后呢，那么再修持其他的妙法，那么就比较容易。所以说呢，本论呢是从修持人物开始，然后开始修持法物，有这样的不同的个次第吧。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呢，这个具身我、辩计我，那么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在这个佛经论点当中呢，再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非常的这个常用的一个名词吧。那么我们在觉得这个具身我和这个辩计我之前呢，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这个具身我，什么是这个辩计我。那么所谓的这个具身我，那么就是说是。不管这个学人，或者不管众生学习没有学习这个宗派吧，入没入这个内道或者入没入外道，反正呢无始以来就存在了这样一种我执，就称之为这个具身我执啊，具身我执。比如说呢，我们这个众生一生下来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他自己想要这个吃东西啊，或者自己想要我要怎么怎么样，我很痛苦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像这样一种感觉呢，就叫做这个具身我。不单单是这个人类当中是这样的，我们看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地狱众生呢，或者是旁生呢，现行上面的这些旁生呢特别这个愚笨，但是呢有人吓唬他的时候，或者有人要打他的时候呢，他特别恐怖的这个惊慌失措的奔跑。像这样一种来源什么呢？实际上来源他的这个具身我执啊，就是具身我执，他怕自己受到伤害，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做很多防范呢，或者说很多这个逃避的这样行为，那么他的引发的这个根源就是具身我。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不管入没入宗派，反正无始以来众生就这个一生下来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对我自己的这种执着呢，就称之为具身我执。那么具身我执呢，实际上是引发一切众生流转轮回的根本因，根本因就在于这个具身我执。如果没有把这个具身我执打破的话，那么这个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在很多这个修法的时候，破持的时候呢，就着重破持这个具身我执。 最终即使我执，如果这个能够破除能够正悟的话，那么实际上呢他就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遍界我执。遍界我执呢主要就是说这个通过学习外道宗派之后呢，从外道宗派当中吸收的所谓的这个我的这种建立我的这种观点啊，比如说呢外道的神我啊，外道的这个大我啊，不可思议的我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的外道所建立的所谓的这个通过理论观察之后所建立的这个我的认识呢，就称之为这个遍际我。也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众生无始以来自己有具有的这样的我执，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学习外道的观点之后呢引发的这种我执，所以说有这两种我执的。那么这两种我执呢，我们说这个轮回的根本呢就是一种这个具身我啊，就是具身我。我们说要证悟空性呢，要获得解脱，必须呢要彻底证悟这个具身我空性，从这方面讲。但是呢既然是这样，那么对这个遍际我为什么要观察，为什么要抉择，为什么要破斥呢？那么因为像这样一种这个遍界我呢，它是这个障碍自己获得人我空性的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它的一种烦恼吧，或者一种这个见解。也就是说，如果自己要证悟这个这个具身我空性，或者要证悟人我空性的话，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遍界我是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这个修行无我的时候呢，这个遍界我必须要破斥掉，必须要证悟为这个无我。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也就是说呢，按照平常的观点讲的时候，我们现在修持无我空性，达到这个初地的时候，达到初地的时候，它证悟是证悟什么呢？初地的时候，它证悟的时候呢，是一切具身我全部证悟为空性，但是断除的是什么？断除的是这个遍际我的执着。也就是说，通过见人我空性的这种智慧呢，它能够断掉这个无始以来在相续当中所这个这个含藏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遍际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我执呢，是彻底断尽。彻底断尽。见的时候呢是见到了这个具身的人我空，但是呢通过见人我具身人我空，它彻底断掉的是这个外道引发的这个遍际我，然后在初地以上呢慢慢开始断掉这个这个具身我执啊，具身我执慢慢开始断掉。也就是说见到是它见到空性的，但是断呢还没有完全断除。这个方面是在讲断障的时候呢它稍微有不同，那不能认为就是一见到无我彻底就能够断掉这样的一种我执。有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断障和他的这个智慧呢，他必须成这个同等比吧。像这样的话，相同的这个力量能够断出他的这个唯品，所以说呢，一个人是一个所知，他力量必须相同。也就是见到无我的时候，真正登初地见到无我的时候，断掉的是这个真正断尽的是这个遍际我。然后在二地以上，一直到这个这个八地之间呢，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这个断掉是这个具身的我执啊，具身的我人我执。所以说从这方面稍微有这个差别。把这个差别了解好之后呢，现在我们就知道首先学习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断掉具身我执的方法，断掉遍际我执的方法，实际上是这个特别关键的。这个方面呢，对这个断掉具身我执呢，这个方面大概没有什么怀疑的。但是呢，对这个断掉这个遍际我执呢，很多人有怀疑，因为这个遍际我执呢，它是一种外道的这个执着，外道的见解。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既然已经进了佛门了，然后学习佛法，肯定相续当中是不会有这样一种遍际我的存在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从这个方面呢就产生一些疑惑，到底有没有必要学习。但实际上呢，在其他很多论点当中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所分析一下，真正的这个遍际我执在初地的时候，现见这个无我空性的时候，才能彻底断尽。那么这个时候相续当中，这个永远再不可能引发一个遍际我执，遍际我的这样的执着。也就是说，如果还没有登初地之前呢，都有可能重新现起这种遍际执啊，遍际我执都有可能重新现起。所以说，为了我们相续当中不再现起这样一种遍际执着，不再入外道的观点，首先呢破除掉外道的观点，那么像以后在遇到外道观点的时候不会受迷惑，然后呢不会再跟随外道观点去修行呢，现在也有必要呢通过观察的方式破除掉这个遍际的执着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这两个角度进行这个观察的。既就是像这样，对于这个为什么要修持无我空性的，昨天的宋词有连接文呢，实际上是讲的特别清楚的。就今天就不再讲。那么首先就开始讲，可以说修持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具身人我空性，比如说断掉这个具身人我执的这种方法是怎么样呢？这方面观察到了，就是在宋词当中想到了，此发甲非我，我非骨，我非骨及血，非弦非脾气，非龙非胆汁，非脂亦非汗，非肺亦非肝，我非鱼内脏，亦非食与尿，肉与皮非我，脉气热非我，百窍亦复然，六十皆非我。 三个颂词，三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观察这个这个可以说具身人我空，观察具身人我空呢，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具身的人我值实际上它是来源于是什么呢？像这样具身的人我值呢，有些人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五蕴就是我啊，像这样五蕴就是我，但实际上这个五蕴是不是我呢？这个实际上这个五蕴呢，根本就不是我，五蕴就不是我，所以说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破除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偏见了，破除这种偏见，按照内道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我执啊，所谓这样的这个具身我执呢，它的直接所缘境呢应该是我，就是我执的这个具身所缘境是我，那么我的所缘境是什么呢？我的所缘境就是五蕴啊，我的所缘境是五蕴，所以说我们要破除我执的话，必须要断掉我，而要断掉我的话，必须要观察这个对这个五蕴进行观察，如果对五蕴的执着打破之后呢，我的执着像这样这个认为我的观点就不会有，如果我的观点没有的话，那么我的我们自己的我执呢也不会有，实际上像这样的这个我执呢是第六意识的一种这个非理作意吧，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认为有一个我呢，这个方面是第六分别意识的一种非理作意，所以说在修复我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第六意识上面呢这个升起一个无我的种相，通过这样的第六意识当中的无我的种相，就对这第六意识当中的这个我的这样一种执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反复对峙之后呢，相信当中会第六意识上面就会产生一个无我的执着，那么最后就是说通过无我执断掉了我执之后呢，像这样的亚浮的我执，我断掉我执之后呢，再回过头来将这个无我的执着也熄灭掉呢，这个时候就安住在这个这个离系甚深的法性当中，但是呢虽然最终的是要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连无我的执着要离开的这样一种甚深本性，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第六意识反复去串习，反复去修持，才能够压制住这个我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说呢这个人们呢或者一切众生呢错认为五蕴就是我，错认为五蕴就是我，那么现在我们观察呢，实际上五蕴上面呢根本没有一个我，五蕴上面通过观察五蕴的时候没有一个我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就这个我就没办法安立了，如果我打破之后呢，我执呢也不没办法这个产生，因为我执是缘这个我而产生的，我执是缘，也就是说这个我执是依靠我作为所缘境来进行引发的，所以说如果通过观察五蕴上面无我之后，那么我执呢实际上就没有一个依靠处了，我是没有依靠处，我是没有依靠处之后呢，那么这个事实际上就是无我的这个空性，通过无我的空性反复升起之后呢，那么我执就慢慢就可以可以说开始寂灭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修法来讲的话比较容易抉择比较容易抉择，而且像这样能力是特别大的能力特别大，所以说平时我们老师说我们的这个执着很重啊，或者像这样的痛苦很大呀，很多像这样的话就是种种的这样的烦恼，但实际上呢就如果通过这样一种无我的修法通过观察观察这样的五蕴这个非我的话，实际上呢休息很多次之后就可以这个寂灭这个我执。这个刚才讲的时候呢，这个持发家非我，那么一般人认为呢，这样这个五蕴就是我，那么五蕴就是我呢，实际上我们把五蕴分别的时候呢，它五蕴呢就有这个色法和心法这两种色法和心法这两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色法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我们的头啊，我们的手啊，或者我们的内脏啊，我们的血液啊等等，这个方面是包括在这个身体方面的色法方面的，还有一类呢是包括在心法方面的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心法当中有心王和心所有这样的两种法。那么心王和心所呢，一个一个进行观察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观察到了这个五蕴五蕴呢都是这个这个一个是色，一个心呢，实际上都是这个无我的体相。这个方面是观察这个色和心的方式进行观察的，那么还有一些方面是观察六界的方式进行观察，通过六界地水火风空石像这样，因为每一个众生呢绝对都是通过地水火风空石而组成的，像这样每一个众生，比如说像这样这个骨头啊这方面，或者就是说肉啊这方面是这个地大方面这个包括的比如说像这样这个像这样龙脂啊，或者像这样血液啊等等，像这样它是水大方面所摄的，那么像这样这个这个水大，然后还有火大方面呢，比如说温度每一个人的温度的这方面是火大所摄的，然后还有这个风大呢，就是风大呢主要是呼吸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上行气下行气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风这个风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这个空大呢，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空穴每一个在身体当中有很多很多这个空穴吧，很多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空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每一个人中每一个人相续当中呢，每一个身体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空隙的，然后地水火风空，还有一个十大，像这样十大的话比如说呢我们的六十或者八十等等，像这样的话称之为十大，那么每一个众生的组成部分呢，绝对是这个六大所这个六种大所组成的，所以说我们在破除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从这个六大方面无有我就可以了解这个无我空性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 本论当中呢是通过观察的这个六大的方式的抉择无我的，要呢通过观察六大无我方面进行观察。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地大啊水大火大等等的这些十大呢一个一个是讲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本论的系统呢主要是观察六大啊，就是这个六种大呢不存在我，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那么首先讲的齿发夹非我，齿发夹非我就说牙齿不是我，头发不是我，指甲不是我，这第一句呢主要是从这三个角度进行观察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牙齿就是我的话，如果牙齿就是我的话，那么如果有一个人有32颗牙齿的话，那么就应该有32个我。那么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说的牙齿就是我，牙齿如果就是我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有32颗牙齿就应该有32个我。或者就是说一个人的牙齿如果掉了一颗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他的我值那就应该少一分。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牙齿呢，他就肯定没有我值。那么肯定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牙齿不是我，从两个角度观察的时候牙齿都不是我。然后头发呢就是也不是我。那么按照一般的讲解来看的时候，一般的人呢一个人有21000根头发，有21000根头发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有这个头发就是我的话，那么这个21000根头发就应该有21000个我。那么实际上众生根本没有执着有这么多的我，所以说像这样的头发呢也不是我。或者说我每次我们剃头的时候呢，一剃头之后，那么因为这个头发就是我的缘故，一剃了之后呢，我这就应该没有。但是呢，并不是这样的。你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头发呢也不是我，然后呢，指甲呢也不是我。按照这个一般的人来讲的时候呢，正常的人呢有20个，像这样的话，双手和双脚总共加起来也有20个这个样的一种指甲。那么如果说20个指甲是我的话，也应该有20个我的过失。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牙齿啊、头发还有这个指甲呢，像这样的话都不是这个我。然后呢，这个我非骨及血。那么这个这个像这样的骨节来说呢，一个人有360根骨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也应该有360个我。但实际上的人呢，也没有这么多执着。然后血液这样循环的啊，像这样的话，血液在每个人身上当中循环啊，它的数量这方面都是这个不少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血液呢也不是我。然后呢，这个飞涎啊，飞涎呢就是口水的意思。像那涎的话，就是这个口水呢方面也不是我，鼻涕呢也不是我。然后呢，身体当中的脓，然后胆汁这方面呢都不是我，还有这个脂肪，还有这些汗水啊，实际上呢都不是我。肺和肝呢，主要是讲这个内脏当中的这个肺脏还有这个肝脏吧。像这样的肺和肝呢也不是我，我非鱼内脏啊，其他的内脏、心脏啊等等啊，这个方面呢实际上也不是我。脉气热非我，然后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脉气或者是气脉吧，像在我们的呼吸或者上行气下行气等等，像这样一种的气脉呢，实际上也不是我。然后这个热呢，就是讲这个温度啊，这个每个人身上的这个所用的这个温度呢，这个温度呢也不是我。然后百窍一复燃，百窍一复燃呢，那么就是在其他的这个老的译本当中讲的孔穴啊，像这样的话孔穴，比如说像这样这个眼孔啊、鼻孔啊或者耳孔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孔穴吧，或者这个地方百窍呢，是不是指自己的身体当中呢有很多就是这个空隙的地方，有很多空隙的地方称之为百窍，像这样百窍呢这个一复燃啊也不是我。这方面一观察之后呢，这个主要是从身体方面进行观察的。然后呢，六十皆非我呢是从十大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十大的角度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呢，眼识、耳识来自于意识，像这样六种识呢都不是这个我。为什么眼识、耳识来自于意识都不是我呢？一般人执着眼识、耳识是我的这个不多，但是呢，执着意识是我的这个思想，这样的一种思想是我，或者这个意识是我，这个方面呢，还有这个很多这个执着的方法。但是这个方面在这个比如说一般的众生没有经观察的时候，他会模模糊糊认识这个就是我这个想法，就是我这个思想就是我等等。但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众生的这个我和他的这个他的概念和这个所谓的这个意识的概念，它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不是一回事。那么众生执着的我是什么样的呢？众生执着的我是一种。常有的，也就是说小时候的我、现在的我或者前世的我、后世的我，他认为就是一个我啊，一个我，现在只是一个我，只不过呢，在中间像这样的话换了这个衣服而已，现在换了一个身体而已。实际上前世的我、现在的我、后世的我、年轻的我或者老年的我都是一个我。所以说呢，一般的人呢认为的我，实际上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实有、常有的这样一种我。但实际上这个意识的话根本不是这样的，前一刹那的意识和后一刹那的意识呢根本就不相同，小时候的想法和老年的想法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前世我们是在做旁生的时候，旁生的想法和这现在的想法也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意识方面有很多很多这个多的分类，有这个无常变化的分类。而像这样我的话人们认为这个我，它的这个概念它的这个标准就是一种常有的不变化的，像这样一种这个独一的，像这样一种我了。 所以说既然是人们的这个我是这样一种常有不变独一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呢，我们可以看前面的这个六种大呢都不符合，像这样的话就是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牙齿也是有多的有无常的这个体相，然后呢这样头发有多有无常的体相等等，乃至于像这样一种这个六十呢一直分下的分析到六十的时候呢都有一个这个这个多数都有一个无常的这样一种体相，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从这个这个头从牙齿一直到六十之间呢都非我全部都不是我，所以说这个方面实际上是从里里外外从我们的这个头顶的头发开始观察，一直观察到自己这个里面的这样一种骨髓，然后再观察里面的这个心识，一个一个做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我执都没有办法安利这样的我都没办法安利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讲解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词句比较简单的词句比较简单，但是它的意义呢就是这个很深，或者它的作用是特别大的，这个方面在佛法当中讲这个修这个人我呢它是一个精要的修法，如果是按照小乘的修法来讲的时候，小乘他如果修持人我空性他就可以直接取证这个罗汉果，但是大乘修持人我空性呢他是虽然没有办法取证罗汉果，因为他有菩提因摄持，菩提因摄持的修法是永远没有办法取证罗汉果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虽然没办法去证罗汉果，但是在大乘修法的时候他可以压制烦恼，压制烦恼也就成为大乘修菩提心修菩萨心的一个很大的助缘，我们说有的时候说修菩提心要这个放舍我执，放舍我执要一心利他，像这样我如果相信当中对我自己的这种想法像这样很严重的话就没办法就说是真心诚意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好好的修持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菩提心吧，像这样也是没有办法修持的，所以说大乘的行者他不是通过修持人物而现证罗汉果，他是通过修持人我空性来压制最初的时候是压制这样一种初中的烦恼，如果真正到了这个初地的时候呢现证无我，现证的时候无的时候是人我和法无我的空性是同时证悟的同时证悟的缘故，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登初地登初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大乘和小乘的人我修法虽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些相同，但是呢都是一种很殊胜的很精要的修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观察到所谓的这个我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说像这样的一个颂词不多的，有三个颂词，三个颂词我们要修持具身我空的时候呢就把这样的颂词首先背下来，像这样此发假非我一直到六十皆非我首先把它背熟，背熟之后呢自己在座上面在这个这个座位上面在修法的座位上面好好的这个闭目思维，闭目的思维像这样的话观想这个牙齿来自于像这样一种六十一个一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没有我，观察一遍之后呢自己这个通过这样一种法本的加持力吧，像这样或者通过传承上师的加持力，自己观想一次的时候呢，几乎在内心当中就会引发一个我不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总相像那种定解，然后反复在串习，反复在串习之后呢，修了很多次之后，那么像这样的话，自己相续当中呢，就会这个真正的很大的程度的寂灭这样的我执，那么最后再修持下去的时候呢，就可以这个现证这个无我了。这个方面在全真波分那么切的讲义当中，神经宝珠论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他老人家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黄昏的时候的这个绳子的比喻绳子的比喻呢就这个方面呢进行宣讲有时候我们平时这个再提到过的像这样一种黄昏的时候的见蛇的这样一种比喻吧，黄昏的时候呢如果自己这个一般是黄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这个天他这个可以说他这个天色方面的话已经暗下来了，像这样的话看不太清楚了，然后看不太清楚的时候呢自己看到这个门口的一条绳子的时候呢，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就认为呢这个方面就是一条蛇产生一个蛇执，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蛇的执着。那么像这样的话，他老人家说呢，这个绳子呢就比喻成五蕴像这样的话绳子呢就比喻成五蕴，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看到一条绳子的时候就是五蕴，实际上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天色就是自己眼视看不清楚呢，这个就代表我们相续当中的无明代表我们相续当中的无明，我们相续当中有无明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对这个五蕴呢就没办法这个清晰的认识，本身它是一个五蕴的体相，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是个我，把五蕴错认为我，就这个方面是通过无明而引发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产生这个蛇的执着呢，自己没看清楚把这个绳子认为是蛇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产生了我执，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话众生以无明原五蕴产生一个我的执着，像这样的话产生蛇执就产生我执 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自己如果有一个这个有个人或者自己把灯一打开的时候，一照到这个这个绳子上面，哦，原来自己是看错了。像这样的话，本来是一条这个绳子，我自己认为是一条蛇的时候，像这样的时候呢，就好像通过这个人我的观察的智慧吧，像在人我观察的智慧技巧，好像一盏明灯一样，现在可以照破相机当中的无明。一旦照破，通过这样的修法观察之后呢，照破相机当中的无明，如世界可以知道，哦，原来只是五蕴而已，在五蕴上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我。以前我认为有我是一种，这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完之后呢，就初步已经了解到了这个无我的修法了，初步了解了无我的修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是万事大吉呢？这个时候还不是万事大吉。老人家又打比喻，比如说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面，他知道，好像他知道这里面有一条蛇，但是自己通过手去摸的时候呢，在哪个地方都没有摸到这个蛇，没摸到蛇，虽然没有摸到蛇，但是还是有恐惧。他相信当时这个对蛇的恐惧呢，还没有完全打破，没有完全打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代表什么呢？我们现在观察这个通过人我的修法观察的时候，这个头不是我，手不是我，脚不是我，食不是我，内脏不是我。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观察是观察到了，好像是从个自己的这个从内内外外都观察完了，都认为没有一个我。虽然没有我，但是我们在这个平时是还是有我执，就是说，也就是我们听闻了无我的教法，休息了大概休息了无我教法之后呢，这个时候我执还是没有遣除。这个原因是什么？就对比前面的这个比喻，在房子里面摸手的时候，虽然没有摸到，摸都没摸，没摸到，但是他的执着，他的恐惧的执着还没有消散。那么等他真正的通过这个灯一打开的时候，一照见房子里面确实没有蛇的时候，这个他就放心了啊，确确实实是没有蛇。这个时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前面我们通过观察手不是我，头不是我的时候呢，虽然观是观察找不到我，但是他没有产生定解，没有产生定解的缘故呢，这个我执还是没有办法压制的，就好像这个灯就是一个定解。现在灯一打开的时候，他一见一看房子里面确实没有这个蛇的时候呢，它自己有这个真正的产生一个定解了。所以说灯是产生一个定解的一种，像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灯呢就产生一个速证定解的方式吧。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自己在这个修持一两次之后，修持三四次之后，像这样的话没办法这个说这个破除我执呢，是因为自己的观察没有到量。莫不这么就直接讲了，相当于你的观察还没有究竟，观察还没有到量，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修行人呢，就观察一两次之后没办法压服我执，他就认为这个修法是没有用处的，或者这个修法对自己来讲是不契机的，有这样一种想法。但莫不这么就在讲义当中讲得特别清楚，这个是完全是来自于没有产生定解，观察不足够，观察不透彻，所以说这个时候还要反复观察，反复观察之后呢，最后呢就相信当中产生一个引发一个很坚固的定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好像这个房子里打开灯一样，这个时候就彻底了解无我，这个时候就可以初步压制的。如果再修下去的话，就完全可以现证无我空性啊，登到这个得到初地的果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这个无我的修法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很精要的一个修法吧。所以说呢，必须呢把这个修法呢引起高度重视，然后呢反复去修持，反复去串习。这个方面呢，对自己这个修持秘法啊，或者说证悟大圆满的空性方面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呢，无我的修法看起来是很简单，在抉择也容易了解，但是它这个意义非常深的。一般的人呢，有这样一个毛病，什么一个毛病呢？就是说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比较浅的修法，他认为呢就是不必要去修持，我一下了解了。不需要修，然后对这个很高深很难以抉择的法呢，他认为自己没办法抉择，所以说呢，这个高的法也修不了，浅的法呢不愿意修，最后的话就是什么也修不成，有这样一种毛病嘛。所以说呢，我们在遇到这样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修法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或者了解我们的我执的产生的方式，这样的话了解它的这个之后呢，就愿意去这个串习，愿意去修持。这个时候呢，对这个比较简要的法是这样，然后对高深的法呢也是这样的。刚开始我一次两次我不懂，三次四次我不懂，五次六次我再慢慢去搞的时候，最终就会搞懂。所以说如果真正有一个恒心精进的人来想的话，他真正对这个法义有比较有缘的人呢，他对浅的法对深的法是同等对待的都是同等对待的。就像这样的话就讲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方面了解的。然后呢，前面我们讲过这个三个颂词呢，主要是通过观察六界的方式通过这样观察六界或者六种大的方式呢，来破除这个我执的。然后现在我们在颂词当中看一看哪些属于地大，哪些属于水大，哪些属于石大就是说地界来自于石界呢，在颂词当中呢，可以说是再简单的指一指。像这样的话，此发甲这个方面呢，这个此发甲，然后是骨，像这样的话是地大所设的吧？那像这样的话是地大所设，就是说此发甲非我当中此发甲，然后呢我非骨，这个骨积血当中的骨，这个方面实际上是地大，血呢这个方面是水大，血呢是水大，然后涎这个鼻涕龙 胆汁，然后呢还有一个汗吧，后面还有一个汗呢，相当的话主要是水大，也是水大所摄的，还有一个脂相当的脂肪的这个脂呢，脂肺肝还有鱼内脏这个屎等等，相当的话是包括在这个地大，也是地大上面所摄的，地大比较多一点啊，地大比较多。然后还有这个尿呢，这个方面也是水大啊，尿血是水大。然后肉与皮，肉与皮呢，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地大，这个方面都是地大这个所摄的。也就前面来讲的话，主要是地大和这个水大呢讲的这个比较多一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脉气，气脉呢这个方面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风大了啊，现在风界所摄的，相对的话脉气或者气脉呢这方面是这个风界所摄的。然后热呢，这个是这个火界啊，这个是火大所摄的。然后呢，百窍呢，这个是空大所摄的。六十呢是十大所摄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观察无我的当中呢，它是可以说观察六界的方式吧，从观察六界的方式呢进行这个了解这个无我的，所以说在宋史当中是特别明显啊，非常明显的，所以说没有通过观察五蕴的方式，如果观察五蕴的话，这个方面说六十皆非我这个就粗了一点啊，六十，因为这个六十呢主要是讲这个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十蕴吧。时运，而像这样的受运、想运啊、行运这个心所方面的法是没有讲到，因此说呢，在这个科判当中，这个本论当中讲到，主要是从六界的角度观察这个破除这个具生我这个方面，在宋史当中是相当明显的。这方面就是这个一个做一个结尾吧，然后这个方面就观察完了这个具身破除这个具身我，那么下面呢开始破除这个遍计我下面开始破除遍计我，破除遍计我呢就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呢是这个破除程序我为意识中，第二个破除程序我为这个无情中吧，有这两个这个科了，也就是说这个外道的遍计我指的，像是外道的遍计我不外乎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是程序意识，一个是我程序无情，一个是有情，情歌是无情，就是这两个。所以说呢，外道的观点虽然形形色色，它有特别特别多的分类，但是如果真的要归纳的时候，把外道的我如果做一个归纳的话，那么就归在这两类当中，一个我是这个有情，一个我是无情。那么如果把这个我是有情破掉，把我是无情破掉，就相当于破除一切外道的辩解我。一切所有外道惦记我实际上全部做了破除了，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居天菩萨在本论当中他只是这个破除惦记我的时候呢，只是破除数论外道和是破除圣论外道的观点呢，它原因所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因为一切惦记我时呢，它就包括在这个有情中和无情中当中，所以说破的时候呢，破这个以这个数论外道做这个做他的这个破除的这个对象，然后以圣论外道破除做他破除的对象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解了。那么首先呢，就是观察，像这样的话，就是破除我程许为这个意识中呢，主要是以数论外道的观点，数论外道的观点作为他的这个破除的这个对象吧，破除的例子。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主要说我们大概讲的时候，数论外道的观点呢，可以说是在外道当中呢，我不能么解释，外道的宗派当中呢，比较玄妙的一个宗派比较玄妙的一个宗派，就是数论外道呢稍微比较玄妙。那么比较玄妙的他的观点呢，也是这个很多的，因为在这个人寿两万岁的时候呢，蛋黄仙人。出世，当黄先生出世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就说这个造了很多这个论点造了很多论点的阐述，这个一切万法这个一切这个内外万法有这个二十五地所摄，二十五地所摄的时候呢，他也分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世俗地和圣义地，圣义地的观点呢，像这样的话，圣义地当中不变化的常有的呢，一个是自信一个是神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两种的话是完全都是圣义地所摄的，而其他的二十三地法呢，全部是世俗地所摄的，而这个二十三种世俗地所摄的法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它的名称书本我们就不一个数了，因为在这个《澄清宝珠论》当中呢，在这个讲这个地方的时候，二十三种法讲的比较清楚。我们这个时候大概讲一下它们主要的关系吧。像这样的话，二十三地法它是从哪一个地方所产生的？二十三地法全部都是从自性所产生的，都是从自性产生的。也就是这个神我意识的这个神我呢，根本不参与这样一种这个产生万法的这个产生万法的变化的这个过程呢，神我是绝对不参与的。神我干什么呢？神我就负责享受负责享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神我不参与这个一切产生一些万法，而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二十三种世俗的法，二十三种世俗的全部都是通过圣意当中的自信所这个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在圣意当中，如果这个自信不产生不变化万法的时候呢，它叫做自信就喜由德喜由暗三德，它就是说不变化的时候平衡的时候呢，它就叫做自信。如果一旦不平衡一旦不平衡的时候，自信开始显现万法了，自信一开始显现万法，这个时候就不能叫圣义地了，它就叫做世俗地叫做世俗地。也就是说二十三种法呢实际上就是自信的一种现象吧，就是自信的一种显现。然后呢，就是说二十三地法的本体，二十三地法的本体来讲的话，就是自信。 啊，就是自信，所以这个方面叫做是他的世俗和这个圣意。二十三种法全部都是幻化的，全部都是如梦如幻的。而像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的法呢，就是这个实有的，就是常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像这种外道的观点呢，它也承许这个如梦如幻，它也承许空性。但是所谓的空性是哪个空呢？有点像他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信它法是不空的，但是呢它这个二十三种法它是可以变化，它是可以，它是如梦如幻的，最后呢也要融入到自信当中，最后解脱的时候呢就是融入到自信当中去了。那么他承许束缚的时候，轮回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承许轮回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神我他不了解一切万法的本质呢，神我他想要享受万法的时候然后呢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自信就了解了，自信了解之后呢，然后自信马上给他变化，自信就马上给他变化成二十三种法，让他享受，让他一个一个享受。然后最后呢神我产生个厌离心了，然后神我产生个厌离心之后呢，他认为呢现在我就是享受这些万法，我被外境所束缚，享受这些万法，所以说我没办法就是获得解脱。那么这个时候他开始生一个厌离心，生一个厌离心之后开始修道，修道之后呢最后发现这个有二十三种法全部都是自信所幻变的时候呢，都是自信所自信的这个把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自信就很害羞，然后就把这个二十三地法呢收摄到这个回到自信当中，回到自信当中的时候呢，神我就没有所享受的神我的外境就断掉了，他没有享受的时候，这个是有获得解脱的，他认为从这个方面获得解脱的。这个方面和这个假性唯识中呢特别相似，从唯识中的观点来讲啊，特别相似的。这个方面在这个这个伊本堪布的这个《日中论智观书》当中，对讲解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比较这个清楚的对照吧，像这样比较清楚的对照，这个方面是有所对照的。因此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也承许轮回轮回的状态，比如说现在我们众生这个时候呢没有获得解脱的时候呢，执着设法，执着声音执着这样一切这个色声香味触，执着这个外境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也是轮回也是轮回。这个时候呢，我们对外境被外境所束缚了，这个是轮回。什么时候呢？我们开始发起厌离心，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如果开始贪住一些万法的时候，就绝对要这个束缚开始束缚的时候呢，这个不能够贪住轮回这个时候呢，好像我们现在在学三法的时候在学三法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如果你要贪恋外境，没法，如果不产生知足早具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产生四圣种，像这样没有办法产生四圣种的时候，就没办法获得解脱了，好像有这个感觉一样。然后开始修止禅定。就是开始修持禅定的时候，好像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止观就相当于我们的止观。将来修持禅定，修持禅定的时候引发这个这个他心通，引发他心通的时候在修止观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观是什么呢？这个圣观呢，就好像是观察一切二十三地法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些轮回法都是如梦如幻，都是不真实的，是真正的真实的是神我和自信。所以他开始修持，修持的时候这个好像就是个见解首先观察的时候是个见解，见解有了这个见解的时候呢，开始修，修的时候他就认为开始修禅定，然后就是照见，真正的照见。二十三地法确实是这个自信的幻变之后，然后呢自信开始把二十三地法收摄到这样一种这个收摄到这个把这个自信把二十三地法收摄到他本性当中。这个时候二十三地法比如说色声香味触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眼根耳根来自于这个意根等等等等，这些法全部融入全部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俗地所设的，全部融入到自信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神我就离开了离开了对境了。神我离开对境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开始获得解脱了。这个方面所以说有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和内道的观点特别相似，比较相似。那么主要的观点它就是不破是什么呢？神一地当中有的就是自信常有，然后呢就是这个神我常有，就这两者。那么神我就是意识的本体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所破除的辩解我。然后自信是什么呢？自信是一个无情法，自信不是这个有情，自信是无情法，自信呢是产生二十三种法一切世俗万法的根本因产生一切万法的根本因，就好像是阿赖耶识一样。我们平时说呢，阿赖耶识呢，它是这个里面含藏很多很多种子，然后呢，就是阿赖耶识这个一旦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它从阿赖耶识当中显现成一些色身香味触显现成我们的像这样的七识显现成我们像这样的一种种种像这样的这个眼根耳根等等等等，像这样开始显现了。这一切万法是从阿赖耶识当中显现出来，就好像二十三地法是从自信当中显现出来一样。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在唯识中当中讲的时候呢，二十三就像这样不是二十三地法。像这样，我这种讲的时候，也是讲一些外面的这个七情世界人取所取这方面呢，它的种子呢是含藏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的。所以说呢，显现的时候呢，是阿赖耶识变化成一些外境的。这个和这个可以说是苏能外报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自信显现万法的角度来讲，只不过阿赖耶识方面它是一个实的指向，而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是自信呢，它是一种无情的指向。这个方面也稍微差别，但是呢，就从它含藏种子，从它显现，而且一方面讲的时候，显现外境的是世俗，然后就是。 收缩到阿赖耶之后呢，这个方面是圣意呢，这个方面几乎没什么差别啊，几乎没有差别。唯一是为了简洁这个问题呢，他就说呢，像这阿赖耶识的本体是无常的，刹那刹那生灭的，而外道的自性呢，它是常有不变化的。这个方面就是最大的区分之处，最大的差别之处就是一个常有，一个是无常，一个是刹那生灭的，这个方面有差别而已了。其实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比较相近的啊，比较相似。他们也有生意地啊，他们有世俗地，也有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抉择，也有空性的抉择，也有持有常有的抉择。就这方面，如果不加这个仔细的观察的时候呢，啊，像这样他们就有些维系中也是讲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阿赖耶识啊持有啊，这方也是讲生意地持有，也是讲。就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就不好区别，不好区分。于所以说，为什么包括那么就说呢？像啊，他这个苏联外道的宗派在外道当中比较显妙啊，比较善妙的，他这个原因所在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方面就首先是讲他们的这个观点，但是这个地方主要破的时候呢，不是破自信啊，自信在后面还要破，后面再破他的这个受啊，可以说是觉得法破的时候呢，在破这个受的时候还要破，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破神我啊，主要是破神我，所以他的神我是什么？他是认为神我呢就是一个常有的不变的一个意识，一个实的志向，然后他可以享受万法啊，比如说他可以产生。真实可以产生眼识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识，所以说他这个认为这个识呢是这个不变化的，这个神我是不变化，变化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些幻化的外境，这一方面是这个都是变化的变化的思想，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观察，进行抉择的。那么我们下面这个了解观点之后，下面开始看他的这个宋词当中是这释迦菩萨是怎么样破除他们观点的。生死若是常，一切实应闻，若无所知生，何理为实生？首先从这个宋词可以观察吧，那么生死若是常呢，中观中对他提个问题，那么你们认为呢，就是说你的这个神我是一种常有的，神我是一种常有的，如果是神我是个常有，而他自己又可以享受这个万法的话，那么比如这个时候呢，声音显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一个生死，产生一个生死，就这个神我呢就了解享受，开始享受个声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生死了。但这个生死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意识或者这个神我就是常有的，神我是常有，如果是开始显现第一刹那的时候，如果是听到一个声音的话，那么它就永远应该是这个生死，不应该有变化。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中观中说生死若是常，这个方面就是说是神我若是常，或者说生死若是常的意思。像这样，如果说生死若是常的话，一切时应闻啊，一切的时候就应该听闻到这个问题啊。比如说第一刹那开始显现轮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开始听到声音，如果开始听到声音的时候呢，从开始显现轮回无始以来吧啊，流转，因为他们外道也程序无始的轮回，无始的流转。然后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无始以来就应该一直听闻到声音，不应该有什么任何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你承许一个生死常有，生死常有，而一个生死常有，为什么我们要发一个过失的？生死常有，它有个什么样的一种特性啊？有什么特异？为什么要一定能够发这个过失呢？因为所谓的常有呢，是绝对不变化的法，绝对不能够变化的法，称之为常有。如果说这个法刚开始是这样，后面是那样，有个无常的话，就不是常有的了啊，就不是常有。所以说，如果要承许常有，绝对不能够变化，不能够变化，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所以说，如果说生死是常的话，那么一切时应该听闻，一切时应该听闻，这方面就是一个晦气相违啊，就是说这个在四大这个根本因当中呢，这种不共因当中呢，首先就给你发一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可以晦气相违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像这样一方面，你程序生死是常有的，如果是生死是常有，应该一切事都应该听闻。那实际意义上呢，你敢不敢程序呢？实际上无论如何不敢程序啊，一切声音都是恒常的，一切这个生死是恒常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所听闻声音的时候呢，一切都应该是这个听闻这个声音，而且呢第一声是发生了个什么声音，听到了第一个声音永远不可能改变的，不能改变。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一切适应我这个方面就是汇集相对的。然后现在的话就这个发了这个过失之后，一切事情闻之后呢，他们就说这个不一定的啊，我们的这个生死虽然是常有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要看外面的所知的声音有没有，如果外面的所知声音有的话，我们那个生死就可以这个听闻；如果外面的生死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自己的生死呢也不会没必要常有吧。也就是说，这个实虽然是常有的，但是呢它这个外境变化不变化，这个是有差别。 他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观察了。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若无所知真，合理为实生，无实若能知，则数亦应知啊，则数亦应知。这方面呢，就是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一个所知的声音，那么如果没有一个所知的声音的话，怎么可以说是这个合理？通过什么样的道理，你说啊，你可以说呢，就是自己的意识或者自己的神我了解的声音呢，产生了一个生死呢？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的。你一方面说是生死是常有的，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外境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外境没有的时候呢，你的生死也没有。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很清楚的了解，所谓的这样一种生死，它是观待法啊，就是一个观待法。也就是说，按照你的你的回变，按照你的回变的时候，如果有所知生的时候呢，你的生死就会有；如果没有所知生的时候呢，你的生死就不会有。所以说，你的生死有没有是观待外境的有否？相对的，如果外境有，那么你的生死有；你的外境没有，你的生死就没有。很明显就知道你的这个生死啊，你的生死是确确实实就是个一个观待法。如果是观待法的话，就绝对是无常的，绝对是本体空的。这个方面是中观中在这个观察，通过缘起因通过缘起因的观察的时候呢，一个法必须要观待其他的因缘，观待着他的这个所知的外境如果所知外境有，你的能知就有；所知没有，你的能知也不会有。所以这个方面实际意义上就很清楚可以了解到呢，完全都是一个无常的，完全都是一个空性的这样一种体相。所以说呢，从观众回答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所知身的话，那么你通过什么道理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可以实身呢？没办法实身。无实若能知，则数亦应知。这个方面就通过根据相同的，像在第二个大经当中有个根据相同的，首先我们有一个汇集相违，然后汇集相违完了之后，他开始说他的这个根据，他说不一样的时候呢，他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实虽然常有，但是关到外境有没有，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个案例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中观中就汇集开始汇集相违之后呢，开始根据相同。实际上如果说你没有有无实若能知吧，就是说没有，如果你这个生死根本没有听闻到声音，根本没有感受到声音，而你能够安立成你是能识的话，能知的话，那么则数亦应知了。那么就是大数呢，也应该安立成能知啊，大数也能够你该安立成能知。就是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神偶，像这一种生死呢，根本没有感受到声音，没有感受到声音，你还能够安立成这个能知的这个实身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大树啊，石头啊，这些呢也没有感受到任何声音。按照你的观点来讲，从根据相同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你的神我没有感受到声音的时候，你能够安立成能知，那么这个大树没有感受到声音的时候呢，按照你的观点来说呢，也应该安立成这个能知的这个生死了，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很大的一个过失。所以这个方面就通过这个根据相同的这个根据相同的类别因呢，破除他的观点呢。是故定应解无尽则无知所以说应该生几个定解，无尽则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觉知吧，像这样无尽则无知。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也能分析观察之后呢，像这样就可以知道，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没有外境，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没有声音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一个这个人知的实，不应该有个人知的实。这方面破掉他所谓的这个实有，像这样的这个神我实有，像这样的意识实有的这样一种观点，实际从这个角度呢就是一个变化。也就是说所谓的你这个识呢，一方面有的时候是听声音，有的时候是这个这个见色，所以说从哪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它没有一个常有的法，不是一个常有的法的。无尽则无知，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观待的方面进行破除的。若为彼知色，彼识彼识何不闻？若为身不净，则知识亦无。那么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若为彼之色呢，就是这个数论外道他开始这个回变嘛，回变了，他说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听声音呢？为什么不听声音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在这个眼睛在看外色，眼睛在看外色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眼识，产生了色识。那么产生色识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生识就可以说是没有了，生识就没有。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他说是这个方面呢，就是识还是实有的识还是实有，只不过呢他的所境这个变了，所境变了之后呢，实虽然是实有，但是它所境有这个不同的变化的缘故，他说仍然没有过失，这个实呢还是不能成立成这个无常。那么这个时候中观中破的时候呢，若为彼之色，彼识何不闻呢？如果说这个时候第二刹的时候，他可以这个看到这个外色，看到外色，你认为这个实是实有的，但是根本这个实不是实有，不是常有。为什么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第一刹的他是听声音的实，第一刹的是听声音的实。那么第二刹的他自己开始了解这个色法的时候呢，还应该听声音这个还应该听声音。就是说这个若为彼之色，彼识何不闻？为什么有发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因为他承许这样一 种生死是常有的啊，生死是常有的，生死是常有的。那么不管怎么说，你这个你的这个死在了解这个设法的时候呢，这个听声音的死还应该有，还应该存在。又是在看设法的同时呢，还应该听闻声音，恒时应该听闻声音，不应该有任何的变化。但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在这个听声音的时候呢，这个声音没有的时候呢，生死没有了。然后在看设法的时候，看设法的时候，这个生死还不是常有啊，并不是说它一直在这个这个显现地方生死。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难道不是说一方面在眼睛在看电视产生了色识，又在听声音产生了生死吗？这个方面呢，好像从面积当中可以存续的，面积当中可以存续。真正观察生息的时候，就完全没办法承认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承许这个生死是一个是一个长久的法，是一个长久的没办法变化的法。所以说，像没办法变化的法的话，你在听声音的时候呢，你在一方面在看，一方面在听声音。这个是我们说你所看的和听的有没有变化呢？实际上真正在不同的变化呢。你按照他的观点来讲，那么低声听的什么声音啊？你到这个听的低声声音的时候，这个方面就永远没办法变化。那么永远你会显现这样的声音，永远这个不会变化，就一直听这个声音。所看的法也是这样的。但是像这样，所以说如果对方说一方面可以看，一方面可以听，这个方面是个相似的理论。这个方面在名利当中可以这样程序。实际上名利程序的也是无常的，不断在变化的一个法的。就中观中这个破的时候，主要是抓住他自己承认一个常有的不变化的这个法作为他的这个主观察之处吧。所以说中观中在发过时的时候说，作为彼之色，彼时何不闻？他这个为什么不听闻声音呢？应该听闻声音，因为这个生死是常有的缘故。若为声不净，则知实亦无。他说这个时候不听闻声音，因为这个声音不在这个近处，声音离得很远，声音离得很远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听不到了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说看色的时候不听声音的原因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观众说则知实亦无。若为声不净呢，则知实亦无。那么这个时候就知道很清楚，怎么样知道很清楚呢？就是你的所谓的这个实呢，就是关大于声音的。声音近的时候呢，你能听得到；声音不近的时候，声音远不听不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声音没有的时候，你的实，你的生死呢也没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时候，从这个方面观待的道理吧，通过观待的道理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所谓的你的这个生死呢，完全都是这个无自性的，完全都是空性的，根本你没有理由成立你的这个实是这个常有不变化的这样一种实呢，就永远没办法如实的程序。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观察吧。这就是一五闻声自性者，云何成眼识？一人成父子，假名非真实。闻声自性者，云何成眼识呢？这个方面从观中再进一步进行了观察，进一步观察。他说，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因为你承许生死是常有的，生死是常有的，那么就是说，通过你的生死常有的观点，闻声的自性，就是说有一个自性的这个听闻声音啊，闻声的自性，或者说有这个自性不变化的这样一种这个闻声的这个自性呢，怎么可能变成一个眼识呢？云何成眼识呢？你这个识呢是常有不变化的，怎么可能把这个常有不变化的舍弃掉了之后呢，然后又开始说这个是我见设法的识，这个方面就是完全没办法成立。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是闻声自性者，云何成眼识呢？不，永远不可能一个持有不变化的法可以变成其他的法，这个方面也是一个自取矛盾的法，完全是个自取矛盾的法。他就后面开始回答了，他说可以啊，可以一人成父子啊，所以他这个方面一人成父子，通过比喻来成立的，通过比喻来成立。他怎么样通过比喻来成立呢？他说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来说呢，他又可以成为，他又可以变成父亲，又可以变成儿子。他如何变成这个儿子呢？比如说他一个人，他没有结婚这个生子之前呢，他关待他的父亲来说的时候呢，他是儿子啊，他自己儿子。但他后面长大的时候娶妻生子，然后他自己有儿子之后呢，他自己又变成了父亲了。也就是说他自己来说呢，推张三他自己来讲的话，他总没有变化过的，他没有变化。但是他没变化的时候呢，他又可以变成儿子，又可以变成父亲。难道这个不是一个他不是，难道不是一个这个很有理的这个理论吗？他认为这个是很有理的一个理论。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比喻，他对到一个意义是对到什么意义呢？他要对到的意义是通过这个所闻的声和所见的色法方面，他想要对应这个意义。他就是说呢，前面中观中说闻声自性者，云何成眼识？有声音和这个眼识不相同啊，不相同，不能够变化。他说是这个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的二十三地法当中早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所以说你给我们说这个过程是没有了解我们的观点。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时候，自性它是作为圣义地，自性作为圣义地，那么就是说自性可以幻化一切万法，也就是说声音和色法都是自性所幻变的，都是自性所幻变的。所以说声音和自性只是显现上不同而已，它的自性它的圣义地方面呢，它的本体方面是一样的啊，本体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说我见到的声音 或者我说见到的这个色法啊，就听到的声音和见到的色法，从它都是自性的角度来讲，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只不过它显现上面对吧，这个是声音啊，这个是色法，从这个角度有差别而已，这个角度有差别而已。所以说它这个方面就开始混淆啊，这个声音和世俗开始混淆了。相对来说，它的声音地是什么呢？所以声音地是自性，世俗地是什么？世俗地是自性所幻变的声音和自性所幻变的这个色法。他说呢，相对来说我们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变化是变化什么呢？我们说是这个是听声音的识，这个是见识法的识，这个是显现上面啊，显现上面在变化，实际上都是自性，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啊，都是自性没有变化，没化变化的，所以说呢没有过失。他所以说像这样讲是没有过失。我们现在讲义当中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方面在进行讲解，就是讲解他这种观点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一个是一个显象上面色法和声音有差别，然后在声音当中呢都是自性啊，都是自性，这个方面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他认为呢，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见到了不同，是见到了不同的显现，但是呢自性方面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色法没有变化无常的过失，他认为这个是没有变化无常的过失。就是他通过一人成复始的这个角度呢讲要成立的。但是呢我们说呢，假名非真实，你像这样一种比喻就不成。为什么比喻不成呢？因为像这样所谓的世俗当中一人成父子呢，它完全是一种不观察的情况下的一种这个假名而已，虚妄的一种这个观待法啊，是真正的一个人又变成了父亲又变成儿子，这方面面就是一种这个观待法是不真实的。所以说假名非真实，为什么就这方面一定说这个假名非真实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观察的时候呢，面对当中呢，说这个人观待他的父亲来说呢，他是儿子；观待他的儿子来讲，他是父亲。所以说呢，他的儿子的身份和父亲的身份都不是真实的啊，都不是真实的。如果说他儿子的身份是真实的话，那么永远不可能变成父亲的啊，永远不可能变成父亲。也就是像这样，如果他真正是一个实有的常有的儿子。因为你们的观点，你想要通过这个比喻啊，成立你常有不变的观点嘛。如果我们就观察你的比喻，如果说你的儿子像这样一种儿子的名称是常有的真正是常有的，他永远没办法变成父亲的就是在他儿子面前，他也应该成儿子，因为他是自性不变的儿子，他是自性不变的儿子，他不是观待法。如果是观待法，明年这种观待法，他可以观待不同的对境这个观待父亲儿子，观待儿子的父亲。但是这个是你不承认，这个是假有的。我们说这个是假有，你不承认，你不想承认这个假有，一定要你要承认一个常有。如果你要承认常有的话，我们说首先从你儿子这个角度，如果你说你首先你是儿子。有儿子的话，你又是常有的儿子的话，那么就你这个儿子的身份就永远不会变化。在你父亲的这个，在你父亲面前你也是儿子，在你儿子面前你还是儿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儿子的这个身份永远不会变化，不会变化的缘故，你永远是儿子。那么如果再从另外角度来讲，从父亲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说你成父亲这个是真实常有不变化的，那么还有过失。什么过失呢？在你儿子面前你是父亲，在你父亲面前你还是父亲，就因为你这个父亲没办法变化没办法变化，不是观待的，观待的法是它可以变化的，但是它不变化，它是常有的，你认为它是常有，你想要通过这个比喻成立你这个常有的观点。如果是常有，那么这个父亲呢，在你儿子面前你是父亲，在你父亲面前没办法观待，还是父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父子按照你的观点成常有的话，应该成儿子的儿子，成父亲的父亲，这样的过失是永远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呢，中观中不不就在讲的时候，也是说这个方面，如果是承许明念力当中如梦如幻的这种观待的关系，我们是无论如何的都是承认的，中观中也承认。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是现在无自性之后如梦如幻呢，你们自己不承认，不承认的缘故，你承认是生意当中有，生意当中有就绝对有这样的过失的。所以下面这个宋词呢，还是进一步呢，着重从圣地的角度进行观察。这个宋词一人称父子，假名非真实的，主要是从名利当中观察。下面这个宋词呢，主要如果从圣地中观察的话，还有其他过失的。那么这个明天再讲，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